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开始新一课的主日学，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来到你面前来，继续仰望你，仰望你够用的恩典，你在高天之上的应许。主，你告诉我们在地上有苦难，但是在你里面有平安。主，你应许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我们在地上走这条天国的窄路，是靠着主你的恩典走前面的路，也靠着主你的恩典来侍奉你。求主纪念每一位弟兄姊妹在跟随你的道路上时刻守住这个信心，好叫我们能够在你面前有力量继续奔走前面的天路。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我们开始这个哥林多前书的十一课哈。很抱歉，就上一次已经把第十课分成了两个部分了。那这个课时的这个次序呢，可能有一点调整。接下来我们看十一课呢，是整个十四章的内容。那这里面内容也非常多，也相当相当的重要。在十四章这一段的里面呢，是有关教会治理和教会维持正常的牧养次序的教导。那这个和十二章开始呢有连接，十一章都有连接，在整个外邦教会的建立和这个治理的当中呢，有很大的挑战。因为外邦教会呢，我们没有旧约的背景，所以呢，当我们在成立教会以后呢，我们比较容易呢用世俗的眼睛来看教会，用世俗的习惯呢在教会的里面呢来做我们要做的事情。所以每次当我们来看这个外邦教会的治理的时候呢，我希望大家回头想一下，以色列人在圣殿的里面怎么样敬拜神。以色列人后来他们在比较敬虔的时代，在会堂的里面怎么样敬拜神。比如说主耶稣在地上侍奉的时候，他也去会堂，他念以赛亚书六十一章那段经文。那你看那个会堂当中整个的次序，当耶稣站起来念经文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起立，非常安静的听，非常安静的去思想。那这个是旧约的圣殿和新约主耶稣亲自侍奉的会堂当中当有的教会的模式和教会的状态。那这个状态的里面你会看到什么呢？看到敬畏，看到安静听神的话，看到在神面前来顺从神的教导。那是一个敬虔的敬畏的在神面前安静的团体。那圣经也说呢，当你到耶和华殿的时候呢，你要收住你的声音。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面对神的一个状态。但这件事情当福音传到外邦教会以后，实在落入到一种非常糟糕的光景，就是混乱。在整个外邦教会的当中，教会的里面的内部的混乱是影响教会真理的传递，信徒敬虔的持守接受真理，圣徒之间彼此良好的互动，大大大大的影响。所以造成外邦教会不但在真理上薄弱，也在彼此的互动当中薄弱，也在教会的治理方向的薄弱。一直到了今天，比如说北美洲的教会，很多的教会的治理模式是世俗的治理模式，包括所谓的很多的会友制度，那个会友的所谓的选票，这些都是世俗的东西进入到教会的里面。那这些呢，似乎好像有帮助，但是仍然离圣经的原来的真理的根基，离旧约的圣殿，耶稣所侍奉的会堂和这里面仍然有非常大的区别。那这是一个历史性一直到今天我们面对的挑战。那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当中，他当时已经面对这个挑战，因为哥林多教会是外邦教会，是初代信徒，他们带着所有的旧过去的旧的背景进来，他们原来的背景是罗马的帝国的一个治理制度，罗马的长老会罗马的所谓的政治的体系。 在罗马人当中，在希腊人当中，所有人的所谓的权利，所有的人所谓我要 speak out， 我要发我的声音，我要重申我的权利，我有罗马公民的权利我有这个权利那个权利，那这一些所有的概念全部会带到教会的里面。那这个和教会的本质和上帝设立教会的正确的结构产生非常大的冲突，那这是一个教会治理的问题。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讲了非常多有关教会治理的问题，那这些乱象我跟大家说都发生在外邦教会，犹太教会没有，耶路撒冷教会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些的事情。如果你看使徒彼得在耶路撒冷教会的时候，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他们欺哄圣灵当场被击杀，夫妻两个都死在教会的里面，然后呢会众乖乖的把他们抬出去掩埋了，没有任何的抱怨，没有任何的争吵，没有任何的攻击。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外邦教会，整个教会会炸掉的。我们没有那个根基，我们处在一个外邦的背景，外邦所谓的政治，外邦所谓的结构，外邦人所谓的权利，我们带着这个饼进入到教会。哥林多教会就是这样，然后在教会当中产生非常多的混乱。那保罗写了这个书信告诉他们，不对，对的是这个，对的是这个。那到了第十四章的时候呢，保罗要面对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一个问题是方言的问题。那方言的问题造成教会治理的混乱，方言的问题造成混乱呢，似乎好像不是世俗的东西。因为方言呢，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五旬节圣灵降临，方言是圣灵给教会的，给五旬节的，那这好像是属灵的，但是在教会的里面产生极大的混乱，在哥林多教会。那这个保罗呢要处理的一个问题，另外他要处理的问题就是姊妹在教会当中啊，讲道和姊妹在教会当中，在教会当中谁可以讲道，谁可以在教会当中来做教导，是每个人吗？是所有人都站出来都要讲一通吗？还是有固定的人，有限的人？那姊妹在教会当中怎么样呢？他们也应该和弟兄一样要这样子来讲吗？还是神有其他的教导呢？那这些都是教会治理当中非常重要的部分。我再次跟大家说，教会治理不是把大家制服哈，你要服我，不是的。教会治理和我们的属灵生命建立和教会的健康和教会能够成全圣徒是密切相关的。一个教会没有正确的治理，一个教会混乱，这些所有的功能都实现不了。那大家各自互相影响，一起走错误的道路，全部掉在坑里。所以这个是神的真理能够实现，不但是讲台上的言语，也包括信徒在真理当中的实践，在教会当中正常的敬拜，对神的敬畏，和弟兄姊妹之间彼此的正常的互动，彼此相爱，对教会对神的权柄的尊重，然后他才会有健康的属灵生命，整个的状态他才能够健康的建立，否则会混乱的。所以我跟大家说，在这个当中外邦教会有太多的功课要学，特别是华人教会，我们教会的历史太短，西人亚佛后裔有2000年的历史，我们华人太短太短了，所以我们在很多教会的治理上我们有相当大的误区，所以大家产生争论我一点都不奇怪，但是我告诉大家你的争论是错的。那回到圣经的里面来看，圣经到底是怎么说的，那这是哥林多前书14章要讲的。那在14章当中要讲什么呢？他从第一节一直到25节都在处理一件事情，叫做讲方言。我再次跟大家说，在圣经的当中呢，叫做惜字如金，也叫做惜纸如金的一个用字呢，它用字越多这个事情越重要，因为这是从神来的话。还有呢，过去的那个纸啊，不是现在的纸啊，那是羊皮纸，很珍贵的。那他要写这么多东西誊写的话呢，那个很宝贵的，不会随便滥用的。我们现在这个纸张随便用一大叠，用完了扔了就算了，过去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呢，他们非常珍惜每一个字，然后呢每一张纸。那能够用25节讲有关方言的事情，大家就知道这件事情多重要。从另外一个角度说， 这件事情对教会的损害有多大。所以保罗在这段经文的当中特别讲方言。我再次跟大家说，保罗有关方言的论述绝对不是在肯定方言的，大家要留意啊，不是在推广和肯定方言的，因为在所有其他书信的里面没有提到。在新约所有其他的书信，其他的使徒所有的教导当中没有提到方言的事情。彼得、雅各、约翰、犹大从来没有提过有关方言的事情。那只有保罗，也是保罗只有在哥林多前书的里面他才提到有关方言的事情。这件事情是保罗要更正哥林多教会的错误，或者说更正外邦教会对方言认识的错误。那这个错误对教会的治理已经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甚至损害。那这件事情我也告诉大家，有关方言对教会的影响，包括新约教会，我们过来2000年的历史只有100年的时间，对教会产生极大的影响，极大的混乱。马丁路德在中世纪改教，我们叫做改教回归圣经，约翰加尔文在那一个时代当中，他们回到圣经的里面，在敬虔的根基上，他们从来没有受到方言事情的搅扰，也从来没有推广过方言。你在马丁路德所有的讲道当中，你在加尔文当所的写的所有的书的里面，这些敬虔的圣徒，你有没有看到有关方言的事情？完全没有。就是近100年灵恩那这一个东西兴起以后，开始对教会产生影响，回到了哥林多，保罗严厉责备和禁止和更正的那个错误。那我把这个大的框架讲了以后，从历史从旧约到新约讲到现在，你就知道定位，把方言又定位在哪里。然后我们再看经文，保罗在说什么。那在这个里面呢，我呢要跟大家说什么，有几个要点跟大家讲什么叫做方言。首先什么叫做方言，那我在前面13章有提过一点点，那在14章呢我要把它讲得细一些。方言是什么？方言就是另外一种语言人说的话。我在13章特别讲过天使的话语，那句话不是说方言，是说天使可以讲所有的方言。方言就是另外的话语，在使徒行传2章讲到方言的时候，各个国家回来的犹太人他们有本地的话，然后听到这些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他们没有去过外国，他们竟然会讲他们家乡的话，这个叫做方言。没有一种所谓的方言所有的人都听不懂，这是错误的概念，严重错误，不对的。就是地上人所讲的语言是另外一种语言。那方言怎么产生的呢？方言是巴别塔的恶果。当人高举自己，大家讲一样的语言，要把人建在这个塔上高举人的时候，上帝混乱人的口音，产生了不同的方言，然后大家彼此听不懂。彼此听不懂，就不能够同心合一抵挡上帝。大家要了解，因为那个同心合一是被罪驱动的。人，当人犯罪同心合一的时候是抵挡神的。我跟大家说，在近代历史当中，同心合一犯罪的例子就在我们眼前，纳粹。纳粹叫什么？同心合一干嘛？灭掉外面所有的人。日本军国主义，我们中国人体会很深的，同心合一，我要灭掉你。不要以为人的同心合一就是对的，你千万要小心。人的同心合一如果不是从神来的，那叫做结党。那个对神是抵挡的，对人是损害的。那上帝因为这个缘故，就把方言，用方言把人散到世界各地，出现了不同的话语。那在这个里面，我们华人应该非常清楚方言概念的，我们华人方言太多了，是吗？现在中国我们走来走去很多， 那这个方言有两个，一个是本地的话，一个呢，这个方言你没有学过，但是你却会说。那这个是圣灵给的，那做什么作用呢？叫人知道有圣灵的能力，叫人在方言的咒诅上被神拯救。这个方言不再成为我的间隔，而是突破了这个间隔，让我能够彼此交流。所以方言，我说中国人对方言太，我们太印象太深了。我1983年去上海读大学，我从东北去了上海，我一下火车到了外国了，上海话我一句也听不懂。那后来我会讲上海话，我为了广场，哎，我跟大家说哈，我在上海学上海话。那我学会这个方言，这是学的，这个不是圣灵赐的。后来我去了厦门，也是一句也听不懂的，我也要供 MA 啊！我跟大家说，我可以讲闽南话的，我是学来的，我也学广东话，我是个广东娃嘎。那这些都是方言，这是学来的，这个不是圣灵所赐的，那个超越你学习的能力，你会讲的。那在这个里面呢，要大家一定要了解，不要被一种所谓的方言超越了人，所有的语言是圣灵的，天使的话，没有这样的方言。那这一个概念呢，把我们拉回到方言的本质和方言到底是什么，然后让我们有正确的定位。这个定位是什么呢？有很多人讲方言，不知道他讲的语言是什么。然后呢，他觉得呢，他讲方言他就比别人高超，他就觉得他更属灵。这些的概念都需要调整，都需要回到圣经，看圣经怎么看方言这个事情。首先在圣经的当中，我给大家一段经文一段经文讲，并没有100%的否定方言，不是的。方言有它的功能，有它的意义，但它的意义到底在哪里，我们的定位一定要准确。当我们的定位不准确的时候，那这个方言对我们可能产生负面的影响，这个是重点在这里。好，我们来看圣经14章，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那前面的13章的这个接下来的，那前面的恩赐叫做先知讲道的恩赐哈，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那为什么更重要的是做先知讲道？在这个点上我还要再强调一下，为什么先知讲道这么重要？为什么有些人那么强调讲方言，却没有意识到先知讲道的重要？这一个起点一定要准确。我先跟大家说，认识错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bug，我们对救恩的一个非常错误的认识，叫做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我们信仰当中很多的错误都是从这个错误的认识来的。因为我已经得救了，所以圣经对我来说，这个讲道对我来说，只是我听一听，我感觉好和不好，和我的信仰的建立，和我将来是否能够真正见主的面，没有直接的关系。那我的信仰怎么能够显出我的信仰现得比较好呢？哎，我会讲方言，我会讲了方言，我就在这个信仰当中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所谓的属灵的这么一个定位，就变成很多人他为了证明他很属灵，他一定要追求讲方言。在上个世纪甚至都出现一种的说法，如果你不会讲方言你就没有得救。那到了这一个地步性严重的误导，那个是违背圣经真理的。讲方言和得救没有直接的关系，那这个是大家一定要清楚的看见。当我们把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个东西预设放在那边，你对圣经所有的认识都会产生错误，一连串的问题会走到这里。所以在这个当中呢，先知讲道的恩赐为什么这么重要？我多次强调过，彼得前书讲过，你的圣灵重生是透过神活泼长存的道，那个不坏的种子是上帝赐给你的信心， 然后圣灵透过神的话让你得到重生，改变你的生命。先知讲道是传递神的话，让你知道神说什么，神的教导是什么。我知道了这个教导以后，我靠着圣灵他给我的带领，给我的能力，我去遵行，我的生命就被圣灵改变，我就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结出圣灵的果子，我就印证我真的得救了，我走在得救的路上。这个是讲道的功能。如果教会没有这个讲道的功能，全部讲方言，你没有走在正确的信仰道路上，你的得救是虚的，你了解吗，弟兄姐妹们？所以保罗在这里面特别讲到，先知讲道非常的重要，其中最要羡慕的就是先知讲道。 OK， 然后他后面开始讲方言，有关方言的事情。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然而在他的心灵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大家了解吗？对神说，没有人听出来，因为你不懂这个方言，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听不出来，这个是错的。当懂这个方言的人，他在你身边，他就能够听出来，叫做翻方言。大家了解吗？不是说对神说，别人都不，没有人可以懂，不是这样子的，那就不叫做方言。所以刚才我说过，我会讲上海话，会讲闽南话，会讲广东话，不是所有人都会讲。如果你不会讲这个话，我讲你听不懂的，那并不意味着我讲的话没有人可以听得懂，不是的，那个本地人就完全听得懂的嘛。那这个是有关这件事情。但是当神赐给你这一个讲方言的恩赐，你从来没有学过，你却会讲，这是圣灵给你的恩赐，这是好的。OK， 然后呢，你可以明白。那在这个里面呢，我给大家讲一个见证哈。在台湾原来有个叫吴勇长老的，他现在已经过世了。那吴勇长老呢，他是台湾人，他是讲闽南话的。那有一次呢，就有人请他去欧洲去讲道，结果呢，下面全是广东人。那这个吴勇长老他就看，那这怎么办呢？广东人听不懂国语，更听不懂闽南话，那他又给他们讲到怎么办呢？他很着急，他在后面就祷告祷告祷告，结果上台他讲到讲广东话，整篇道全是广东话。讲完了以后，那些会友听了以后，哎呀非常好，感谢神，接下来就开始用广东话跟他交流，他一句也不懂，他广东话跟别人的交流是零，他做不到，因为他不会广东话。那只有那段道是用广东话讲的，这叫做方言的恩赐，大家了解吗？去侍奉神，那对吴勇长老重要不重要？重要，神的灵与他同在。那这个方言产生作用，讲广东话的弟兄姊妹有很好的造就。但是讲完以后，吴勇长老他就回到他的原点，他就不懂广东话了。所以这个叫做方言的恩赐，方言是做这个的。OK， 然后。但做先知讲道的是对人说，要造就人，安慰人，因为先知讲道人听得懂，你听得懂以后，你才会得到造就，才会得到安慰，得到劝勉。第四节，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做先知讲道乃是造就教会，明白了吗？我刚才讲到吴勇长老这一个见证，大家明白了哈？那这是造就教会。然后第五节，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更愿意你们做先知讲道。说方言并不是错，都说，如果圣灵给你做方言的恩赐都很好的，但是呢，更愿意你做先知讲道。为什么叫更字呢？造就教会啊，你造就自己是好的，但是造就教会更好。 OK， 因为说方言的若翻不出来，使教会被造就，那做先知讲道的就比他强了。那这个比较点大家就看清楚了哈，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出现了这个强，这个比较点就出来了。 OK， 好，后面第六节， 弟兄们，我到你们那里去，若只说方言，不用启示或知识或预言或教训给你们讲解，我与你们有什么益处呢？那保罗这样说，保罗每次出去宣教一定给他们讲福音真理的。加拉太书大家看他后面写的所有的书信，监狱书信都是在讲真理，罗马书，然后呢非常清晰，逻辑性非常强的，让大家能够明白，能够理解，得到造就。如果保罗说我到你们各地方去，我巴拉巴拉讲一堆方言，你们听到什么？你们什么都没有听到。后面保罗说，就是那无声有声无气的物，或箫或琴，若发出来的声音没有分别，怎么知道所吹所弹的是什么呢？保罗用乐器来比较，他弹了这么一段的乐曲，他要表达什么东西，你怎么知道呢？那你说我知道，我和他有同感。你那个同感仅仅是感受而已，你不知道他的意思是什么。那保罗用这个比喻说呢，那个没有意义。然后后面第八节，若吹无定的号声，谁能预备打仗呢？保罗在说什么呢？神的话是命令，我讲过圣经它的定义是神的命令，命令是清晰的，绝对的，只有一个。他说神的话用这个号声来比喻，它是定的号声，它的教导是清晰的，是准确的，是唯一的，那你才能够打仗。 OK， 第九节，你们也是如此，舌头若不说容易明白的话，怎能知道所说的是什么呢？这就是向空说话了。啊，这个比喻啊，这个我就不用多解释。世上的声音或者甚多，却没有一样是无意思的。啊，这些说话的声音你是有含义的，有意思的。十一节，我若不明白那声音的意思，这说话的人必以我为话外之人，我以他为话外之人。这个话外的意思就是他是一个外人，啊，叫 stranger， 叫外国人。那他讲的话过来跟我讲了一堆，哦，比如说有人现在跟我过来讲法语，我一句也听不懂，我不知道他跟我说什么，他说的再多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意义的，我只知道他在说话在发声，但意义是什么不懂。那保罗在说大家彼此之间是没有联系的，话外之人是什么意思啊？当我们真正信主了，我们彼此是神的国里的人，我们不应该是外国人，彼此不是外国人的。那在神的里面，我们要有交流，这个语言要懂的，你要讲会懂的语言，否则大家是彼此没有关系的。上帝打破了方言的咒诅，是叫我们能够回到彼此合一、彼此交流的这一个根基。那这个是要点。然后如果我们仍然还是讲了大家不懂，那你这个没有回到神的恩典的里面，你还是在咒诅的当中。 OK， 十二节，你们也是如此，既是切慕属灵的恩赐，就当多求造就教会的恩赐。啊，这个前面有讲过哈，十三节，所以那说方言的就当求着能翻出来。那在这个里面他为什么要讲到方言要翻出来？我读过一本书啊，是 D.A. Carson 他写的一本书，哥林多前书，有关方言的事情呢，我做过比较多的研究哈，我不敢说最多，做了，我个人认为我做了足够的研究的。那 D.A. Carson 他写了一本书呢，哥林多前书，专门有一章呢是论述方言的事情。那他呢讲了一个例子，因为他在三一神学院，在加州那边。那加州呢在上个世纪呢有非常多的讲方言，很流行。然后呢 D.A. Carson 呢他就带着他一个同工去了一个专门讲方言的教会，然后在那个教会当中就听他们讲方言，很多人不同的方言。那他做了两个实验，一个实验呢是 D.A. Carson 呢他去了，他不会讲方言，但是他会讲希腊文，他呢就用希腊文呢背了一段约翰福音的经文。那他们那里面号称有人会翻方言呢，对不对？我讲方言你会翻方言，他就特别做实验说，你们会讲方言我听不懂你说什么，那我讲一段是方言是我学过的，那我听听你们这个翻的方言对不对，因为这两个都要取证嘛。他讲的你不懂，他翻的你来听， 如果他翻的是对的，那你对他所讲的那个方言的可信性就比较高。如果他翻的是错的，那他讲的所谓的方言，包括翻的方言都可能是错的。所以他用希腊文背了一段约翰福音的经文，结果就有人站出来翻方言，完全和这个无关的。那这个结论是什么呢？这个结论是他们讲的和翻的都是不可信的。第二个是他带的那个同工，他带的那个同工呢，听出来有人讲的方言是韩国话，是韩语呀，查浪哎呀，是讲这种的韩语的，啊，阿里阿阿里阿萨哟，这种韩语。那他的这个同工呢，是越战的老兵，这不是韩战的老兵，他懂韩语。然后呢，他听那些讲方言讲韩语的人，那些人不懂得他讲的方言是什么，因为呢，那个说出来的韩语是咒诅神的，是抵挡，是亵渎神的话，大家要知道啊。那个用韩语讲出来的所谓的方言的内容是亵渎神的话，那个不是圣灵所赐的方言，那是邪灵所做的工作，大家了解吗？你可以去查看这本书，迪尔·卡森写的有关哥林多前书的。那这两个试验就印证了现代的所谓的讲方言的教会，那个里面藏着极大的危险。单单不要说方言的重要性和讲到的恩赐的区别，单单讲方言本身，那个翻方言这件事情，就看见了这个方言本身就藏着极大的危险。所以我再次说，现在的外邦教会所有讲方言的，请你回到哥林多前书，你自己回去自己讲，不要在教会来推广方言，那是非常危险也没有任何意义的事情。 OK， 后面保罗继续讲到12节，好，第13节，所以呢，说方言的就当求着能翻出来。我若用方言祷告，你看那个翻出来哈，你翻不出来或者翻错都有问题。14节，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我不懂得，对我的悟性没有开启。那这个呢就没有果效，但我的灵有果效，确实，哦，我感觉。有圣灵的工作嘛，一定会有果效的啊！这个是，如果是从圣灵来的方言啊，必须这样讲，就有果效。然后第15节，这却怎么样呢？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在祷告的当中，一定灵性和悟性要并存的。为什么要并存呢？我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如果我们在祷告中，我们号称有灵性，但是你祷告的言语是不合神的心意的，你那个祷告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呢？甚至你祷告的内容好像那个韩国的讲韩语的，他是亵渎神的话，那他那个方言有什么意义呢？他在神面前不是在神面前就是惹神的愤怒吗？所以灵性和悟性非常的重要，我要 understanding，我要理解，我要明白我说的是什么。 OK， 灵性和悟性，我要用灵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那这里面我稍微多讲一点点，近代的诗歌，近代的诗歌写的诗歌很多很好听，但是在悟性上越来越不好。什么叫做悟性不好？和圣经的准确的真理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老一点的诗歌比较好啊，比如说我们经常唱的这个生命圣诗，那些的诗歌多数都是百年前的所写的诗歌，那些诗歌在灵性悟性上都很好的。现代的诗歌很多在悟性上是不行的啊，我不评论哈，我不否定那些写诗歌的人，他们对神的爱，他们愿意侍奉神，很多诗歌非常好听，我也很觉得那个旋律非常好，但是呢，在悟性上有距离。那个悟性上的距离会影响这个诗歌对我们的影响。 所以灵性和悟性都重要，是吧？你怎么样来唱诗，在灵性和悟性一起得到神的悦纳，这个是重要的啊。这个我不多说了哈，大家要留意现在很多诗歌，特别是近代有一些美国有一些诗歌所谓的圣诗，那里面的内容已经有问题了，有些诗歌你是不能唱的。 OK， 好，第十六节，不然你用灵祝谢，那在座不同方言的人既然不明白你的话，怎能在你感谢的时候说阿们呢？那阿们什么意思？就是同意嘛，我赞同你的祷告，大家同感一灵在神面前的祷告。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怎么能阿们呢？就好像那一个加州的讲方言的那个人，他用韩语是讲亵渎神的话，你不懂你跟他说阿们吗？他亵渎神你也同意，你也要亵渎神吗？你能吗？你不能啊。所以呢，你一定要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我才会阿们。你的祷告内容我不同意，我不给你阿们的。那这个是保罗说的，你要让人家明白你在说什么。然后第十七节，你感谢的固然是好，无奈不能造就别人。这个是讲到你的方言是对的，确实是方言，确实是赞美神的，从圣灵来的，是好的，但是呢你仍然不能够造就别人。第十八节，我感谢神，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啊。这是保罗的见证。首先保罗他会多种的语言，有些是学来的。那当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包含两个含义。一个，保罗他本身已经学过很多的语言啊，他不知道会多少国的语言，我们不知道。那另外一个，他呢圣灵会赐给他讲方言的恩赐，没有学过的他也可以讲。那在这个当中呢，连保罗自己讲的方言比你们众人都多，保罗从来没有宣扬过方言。大家有没有了解，除了哥林多前书以外，你在其他所有的保罗书信当中，你有没有看到保罗讲一句话他在讲方言来宣扬方言？有没有？一句都没有。保罗用他自己的领受，用他自己那个超过众人的方言的恩赐告诉你们。第十九节，但在教会中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强如说万句的方言。这是保罗的结论，我讲的方言比你们众人都多。我告诉你们，你讲五句教导人的话比万句的方言都重要。所以保罗不但是教导，并且用他自己方言的见证来告诉那些推崇方言的人，你不要这样子推崇。所以这个是一到十九节很重要的教导啊。今天看来我要讲成分成两课了哈，讲不完了，因为这段比较重要。然后后面一段呢，从二十节一直到后面呢二十五节呢，那这个主题呢有一点转变，这一段也非常的重要哈，是有关方言的事情，但是呢这个主题呢有点转变，那这个转变呢会发出非常严厉的警告的，大家要看哈。第二十节，弟兄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然而在恶事上要做婴孩，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在这里面讲到小孩子在心智上大人，那在这个里面呢，他说呢在恶事上要做婴孩，这个是符合圣经教导。耶稣说当你们信主以后，你跟随神，你要回转像婴孩一样，否则你不能进神的国。什么叫做回转的婴孩？我们心里面的诡诈要被神除去的，我们不能再像过去在世俗当中在罪所产生的罪人。像中国人有很多智慧，我跟你说很多智慧叫诡诈，然后呢用那些所谓的智慧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个是错的。那耶稣说你要回转向婴孩，对神要有一个单纯的信心，在神面前要存一个单纯的心，叫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我们信主生命非常重要一个转变是我们的心被改变了，从一个世俗的满有所谓智慧计谋的心，转成在神面前一个单纯的婴孩的心，在世人眼里你变成傻子了。 你是傻瓜，你变得很简单，你变得好像很单纯，是吧？有人说这叫做 simple naive， too simple too naive。 我跟你说，这个就是基督徒应该变的。我变成非常的单纯，非常的简单，在世人看起来你像傻瓜一样，这是应该的，你的心应该是这样，赤路敞开，心里不能有诡诈，否则你的信仰有问题。我跟你说，特别是华人，我们要小心我们自己的内心啊，这是一个。然后呢，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什么叫做心智啊？是你跟随神的道路上你所有的想法，你所有的里面脑子所想的是圣经的真理，是真正全备的福音的真理，而不像一个属灵的婴孩一样，你只停留在开端。这个叫做心智上 You are thinking， 你想的不能像小孩子一样。你的心可以单纯像小孩子一样，但并不是意味着你整个头脑都像小孩子一样，你整个人傻掉了，不是这样子的。你要有很好的来自圣经真理的想法，那这个真理会塑造你的生命，会指导你前面的所有的事情，这个是需要的。那为什么他强调这一点呢？这一点是什么呢？这一点是哥林多教会犯的错误。哥林多教会他们很多人，他们的心智还像婴孩一样的，高举方言这件事情在整个信仰的当中，在心智上是婴孩，你没有搞明白这个方言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用一句比较粗俗的话来说，叫做瞎起哄啊，这可能是北方话，叫瞎起哄，就跟着瞎起哄，你根本没有想明白圣经真理到底是什么。我们人太容易跟着乱瞎起哄，你想明白没有圣经到底怎么教导。你看看从旧约到新约，从旧约的圣殿到犹太的会堂，哪一个教会同犹太人的教会，哪一个教会像哥林多教会这样在那边宣扬方言，整个教会乱七八糟吵成一团，哪有这样的一个教会？那些圣徒是这样的圣徒吗？那些真正的圣徒哪一个不是安安静静在神面前敬虔的听神的话，明白神的真理，按照神的真理去实践自己的信仰，活出一个圣徒的美善的良好的生命？哪一个圣徒变成了整天巴拉巴拉到处讲方言，然后乱七八糟，哪有这样子的一个圣徒？保罗说，你们在心智上还是一个婴孩，还是一个吵闹的状态，你没有搞清楚真正的重点是什么，你的想法太简单，这个叫做心智。那以这个为它的点，然后呢导向二十一节，那这个转点叫什么？你要知道方言的本质，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一个要点，它引的圣经，律法上记得说，主说我要用外邦人的舌头和外邦人的嘴唇向着百姓说话，虽然如此他们还是不听从我。那这个是以赛亚书二十八章七到十三节，保罗引的这段经文，我们需要翻一段这段经文，大家看看这段经文到底在说什么。以赛亚书二十八章，我呢在讲这段道的时候呢，我曾经引过哈，如果大家有机会可以听听我那篇讲道的，我专门讲过二十八章第七节，他说，就是这地的人也因酒摇摇晃晃，因浓酒东倒西歪，祭司和先知因浓酒摇摇晃晃，被酒所困，因浓酒东倒西歪，他们错解末世，谬行审判，因为各席上满了呕吐的污秽，无一处干净。讥诮先知说，他要将知识教导谁呢？要使谁明白传言呢？是那刚断奶离杯的吗？他们竟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利上加利，这一点那一点。先知说，不然，主要借着一帮人的嘴唇和外邦人的舌头对着百姓说话。他曾对他们说，你们要使疲乏人得安息，这样才得安息，才得舒畅，他们却不肯听。所以耶和华向他们说话是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利上加利，这一点那里一点，以致他们前 前行仰面跌倒而且跌碎，并且陷入网罗被缠住，在说什么？当你听不懂神的话，当你被方言讲，就是你完全不明白说的什么，你是落入到上帝对你的惩治。你不听神的话吗？你改神的话吗？你不想明白吗？你不愿意明白吗？你不愿意遵行吗？好，上帝，我就不让你明白。我用外邦人的时候跟你说，你听也听不懂，然后你怎么办？你就前行跌倒，你就陷在网罗里面。当人不能够听明白神的话，你是被神离弃。你明白不明白这个严重性？保罗说，以赛亚书28章告诉你，这个方言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点，在这里，你明白吗？不要做婴孩。当你不能够明白传递神的话，你在高举方言的时候，你会落到这一个光景的当中，这个对你不是好消息，是坏消息。在耶稣教导的时候，他特别引用以赛亚书，他说呢，那些人油蒙了心，所以呢，我让他们听却听不明白，看却看不见，那是什么？那是咒诅。当你听却听不明白的时候，看却看不见的时候，你是落在咒诅的里面。听明白神的话，就是被神带领，就是在神面前走蒙福的路，大家一定要了解。在以斯拉记，当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回归的时候，然后这些祭司文士给他们讲耶和华的话，所有能明白的男女都来听，当他们听明白神的话，他们就哭了，他们心里就喜乐了，因为耶和华和我们说话，我们明白了。保罗是用旧约的这些的见证，旧约的这些的教导，告诉那些高举方言的人，你不要看错方言。在五旬节最开始讲方言的那些人是犹太人，他们从来没有去推广方言，大家知道吗？确实几个外邦人讲了方言以后，这在教会大力的推广。你知道你在走什么路吗？你在属灵上是婴孩，你在心智上没有做大人，你根本不明白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这是保罗在这段经文所讲的。我们外邦教会落到何等可怕的一种的情况。后面22节，这样看来，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不信的人。明白了哈？为什么叫做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不信的人？是接在前面以赛亚书的这段经文。你不信，我就说方言给你听，让你听也听不懂，你不是不信吗？你不是不想信从吗？你不是不想听神的话吗？我就让你听不懂，是做你的证据。当你听不懂神的话的时候，你已经有证据说明你跟神的关系出了问题，你明白吗？后面他说，做先知讲道的不是为不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信的人。当你能够听明白神的话，你是信的，神还在保护你的信心，还在带领你信心的道路，神就把他的教导赐给你，你就能够明白先知讲道，你就明白神的道在说什么。要把这个账算清楚，把这个道理弄明白。保罗在说这件事情。23节，所以全教会聚在一处的时候，若都说方言，偶然有不通方言的或不信的人进来，岂不说你们癫狂了吗？那保罗继续讲的教会的功能，根基讲完以后再说在教会当中的影响啊。大家都说方言进来，在加拿大有个叫做 Toronto Blessing， 在机场那边有一个西人的教会，号称是讲方言的教会，在上个世纪大概几十年，60年代几十年代，一团糟，乱七八糟，在那里面讲方言，跪在地上学狗叫，学狮子吼，那个不是从圣灵来的，我很清楚的，从邪灵来的，那个不叫做 blessing， 那叫做 curse， 那是咒诅。 外邦的教会，特别在这个时代，在末世的时代，已经落入一种非常可怕的光景，要警醒 OK。 然后后面说二十四节，若都做先知讲道，偶然有不信的或是不通方言的人进来，就被众人劝醒，被众人审明。那神的话讲出来明白的，他听了以后，他不通方言，他知道你在说什么，他被审明。很多的人进入到教会是被神的话改变的，不是被方言改变的，你要了解。包括不信的人，他有机会进到教会是被神的话点醒，他告诉你是个罪人，你不认罪吗？我告诉你，圣经说你是罪人。那这个是很重要的。然后二十五节，他心里的隐情显露出来，就必伏脸在地敬拜神，说神真在你们中间了。那这是结论。所以整个的从一节到二十五节有关方言的事情做了一个完整的描述，在这描述当中很清楚地讲了方言的作用，方言在教会当中的应当有的啊这么一个位置，在教会里面最重要的到底是什么，你怎么样理解讲方言，做了清楚的教导。所以盼望大家能够听到这段教导以后，对方言开始有准确的认识，那对教会对自己都是有益处的。那我们今天可能还要分成两课，我们下面还有另外一课，然后分成两课，我们先过一下这个思考题哈，把这个一到二十五节的思考题过一下。那我们这次还要分上下了。第一节，说方言不能造就教会，为何在一些灵恩教会中却推行讲方言？他们对方言没有准确的认识，他们找到哥林多前书给他们作为支持他们推广方言的证据，错。哥林多前书正是限制他们推广方言，他们所有的所谓的证据都不是哥林多前书所要教导的。我在上一章特别讲到了十三章，说方言的恩赐将来在主再来的时候会停止的，是什么意思啊？方言会消失的，先知讲道会消失的。如果它是天上的言语，怎么会消失呢？一定要明白这一点呢。所以呢，在这个点上，错误的认识就会产生错误的推动，正确的认识就会对方言有准确的定位。好，第二，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为何使徒保罗强调悟性的重要？这个是基督信仰非常重要的要点。我跟大家说，如果仅仅讲方言，你都分不清楚是从圣灵来和邪灵来，你也分不清楚是基督信仰还是异教。如果你到网上去找一些资料，很多异教，包括印度的一些的异教都会讲方言的，那个方言在异教的当中绝对不是新鲜事情啊。那悟性是什么？悟性是界定你，印证你到底是从圣灵来的，不是。如果你里面的内容好像那个讲韩国话的，他是亵渎神的话，你怎么说是从圣灵来的？那是邪灵来的嘛。所以呢，悟性非常的重要，包括我们所有的信仰。我再次跟华人教会的弟兄姊妹说，你不要跟着感觉走，要跟着真理走，不要被感情所推动。我个人都有这个问题的，我自己反思我自己，我受人情的这样的一个影响，我做了一些的错的事情，我需要在神面前悔改的。跟着真理，以色列约西亚王因为人情的缘故跟亚哈结亲的，那是违背神的心意啊。这个是我们华人很大一个弱点，我也有的，求神帮助我们呢、啊。跟着真理，悟性非常重要。 OK， 好。第三，方言是来自圣灵的恩赐，为何说方言是为不信的人做证据？那保罗呢，他就回到了圣经以赛亚书的这段经文，告诉你方言的最重要的意义是什么。因为呢，这个并不是矛盾，这个是合一的。方言呢，从本质上是咒诅，是巴别塔的咒诅。 在上帝的对以色列的带领当中，是对那些抵挡他的人，用他说不明白的话，听不明白的话，是惩治他们，甚至弃绝他们。那真正的方言在五旬节是突破了巴别塔的咒诅，圣灵给他们可以彼此互相交流的能力，可以互相理解。这个方言是叫不同语言的人可以互相的能够明白，并不是叫人不明白，那个就是咒诅。所以保罗讲的并没有互相彼此矛盾的，他只是把方言的本质把它讲出来，告诉你方言到底是什么，你们搞错了。这个是要点在这里。所以呢，说方言，如果你听不懂神的话，这个是证明你是不信的，并不是说你信得很好，不是这样子的。OK， 那这个定位一定要定清楚。那这个里面呢，我就到第三个哈，我们在下面把第三个天赋题把它完，然后接下来我会讲这个这一课的下半部分。第一，方言恩赐是自己得到益处，讲到恩赐是他人得到益处啊。那我是为了对仗哈，讲到恩赐自己也得益处的，他人也得益处。那方言只是你自己的。哎，第二，圣灵的感动叫人亲近神，属灵的感动哈，叫人亲近神。属灵的领悟叫人认识神。那和神的关系的亲近，我一点不否认我们和神的感受。你看你读大卫的诗篇，那就是灵性和悟性完美的结合。我们现在每个礼拜二礼拜四都有诗篇祷告，早上就是用诗篇来祷告。诗篇是灵性和悟性完美的结合，特别是大卫诗篇。那个时候呢，我们跟神的真实的一个灵的感受和最准确的悟性是非常好的对灵性的建立啊。所以在这个里面呢，要了解亲近神认识神，既有不同的重点，也是彼此相合的。 OK， 好。第三，先知讲到造就已信的人，先知讲到点醒尚未信的人啊。所以讲到信的人得到造就，那没有信的会被点醒。那这个没有信呢，这个点醒一定是神给他明白的机会，否则也醒不了啊。如果神不开启他，他在神的道面前一直是不明白的啊。这个是要看清楚。好，那后面第四个我放在哪里？放在下一课吧，第四个题。好，那我们就到这里先结束，我们一起做结束祷告。天父，来到你面前来感恩，谢谢你带领我们啊，有这一个差不多一个小时的课程，你保守我们能够在主的里面有准确的认识，特别对方言这件事情有准确的认识，好像我们在信仰的建立当中不至于走偏啊，能够在主的道德当中被你建立。也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在个人的信仰和教会的这个信仰当中都有准确的认识，都有正确的道路。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